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信仰广场，如何辨识与防备东方闪电全能神的异端邪说。那听众朋友，昨天呢，永恩和凌云我们在节目中和你谈到东方闪电全能神这个异端呢，对我们个人，
对家庭，
对教会所带来的重大的破坏性，重大的伤害。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十几天的时间来制作这个特辑的节目，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透过很详尽的分析，能够让神的众教会都能够更加清楚地看清东方闪电的真面目。好，那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对于我们个人方面呢，我们应该如何的来防备，来守护我们的信仰。永恩，你觉得对于基督徒来说，你觉得应该如何来自我防备，来守护我们对基督的信仰，而不至于被这个异端所迷惑呢？
我相信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要持守真道。那如何持守？那一定是要把自己的信仰牢牢地从圣经中去坚固去建立。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已经在一个正统的教会中，我们有自己的牧者，那我们就应该委身这个教会和团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要不断地去学习在真理上装备自己。那我们也常说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如果在遇到一些新的一些说法，新的一些人的一些这种言论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我们还是最好要透过我们的牧者，我们的牧师，这些经过正统神学院装备的这些牧者，来帮助我们去识别，去辨别我们听到的这些话呀，还有他们的一些说法是否是合乎圣经的。我自己的感觉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内住，就是会让我们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或者说你知道这个东西，好像让你引起疑惑，你就会有警觉。所以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放过心里的那些警觉，总要去辨别，总要去核对。用什么核对呢？当然是圣经中的真理。如果我们灵命浅的话，我们就要找到自己成熟的牧者。而这些成熟的牧者，其实你只要在一个值得信任，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你所在的这种历史悠久的这种教会中，那些常常站讲台的弟兄姐妹，那些经过了信徒，经过了神学院验证的这些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老师啊，甚至我们的电台也是大家可以咨询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是的，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要透过教会的牧者来辨别所谓的异端邪说。那还有就是我们良友电台愿意随时的接受听众朋友的提问。
对，
在这方面希望能够成为大家及时的帮助。
是的，其实说到底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位遮盖，就是这个遮盖就是属灵的遮盖。那你没有的话，你也需要有一位。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不鼓励信徒自己啊，自行的去接触这些的异端的信徒和他们的信仰，包括阅读他们的书籍啊，去浏览他们的网络的信息啊，接触他们的人，参加他们的聚会，或者与他们争辩这些信仰的问题。弟兄姐妹，不要自己去接触他们，因为东方闪电的组织非常的强大，也非常的可怕。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想要去赢得他们，那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
是啊，前面我们不是讨论过了吗？就是说介绍他们有一些的手段，有一些手段是非常卑劣的。
对，
他们不光是思想上跟你辩证啊，有的时候是有一些陷阱，
对，
然后把你网罗进去。其实那样的话，自己就是好像鸡蛋碰石头一样。
是的，是的。所以如果你怀疑你已经接触到东方闪电的人啊，接受到他们的邀请等等，你就要尽快的让教会的牧者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教会的牧者来帮助你。我们来看约翰二书九到十一节。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是的，所以当一些异端邪教的人到你家里想要来接触你的时候，你就不要接待他们，你千万不要说哎，这样是很没有礼貌的事情，很失礼的事情。
对，
应该接他到家里来啊，谈谈话。不是的，圣经的教导是，这些人来到你的家里，你问了几个问题，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东方闪电，他是不是耶和华见证人，他是不是新天地教会的人等等。你就不要让他进到你的家里，不要再跟他长谈，不要再跟他讨论信仰的问题。你就直接的拒绝他，不要让他进入到你的家里和你做朋友。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到十三节。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
是的，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弟兄姐妹彼此之间要常常彼此相劝，彼此劝勉，免得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求神来保守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常常在信仰上彼此勉励，让大家能够特别的谨慎小心，不要被这些异端邪教的人所迷惑。弟兄姐妹，大家彼此守望，彼此的守护。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针对教会的同工啊，教会的牧者啊，我们应该如何来守护我们自己，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一节。
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你看保罗他能够预知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将会面对的很大的考验，他把这些的教会的长老叫来，保罗心里有感动，他知道他将没有机会再能够和他们见面了，所以今天的这一番话是极其重要的一番话。所以呢，保罗就对他们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这是保罗对教会的监督，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长老执事，教会的这些主要同工所说的话。你们一方面当为自己谨慎，另一方面要为全群谨慎，要为你所牧养的羊群谨慎。
嗯，
保罗说啊，他知道他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他们中间，凶暴的豺狼，必有人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今天神的教会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群凶暴的豺狼，就是一群说悖谬的话，要引诱基督徒的一群人，
假师傅们，假老师。
是的、
嗯、
所以我们作为教会的牧者，我们一方面要懂得保守自己，另外一方面要好好的
保守群羊。
是的、
嗯、
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境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作为一个牧者，你要常常关心你的牛群羊群，牛群是比较强壮的， 羊群是比较软弱的，
是
无论是强壮的无论是软弱的，你作为一个牧者，你都要对他们有深入的了解，
是
常常去关心去探访去了解他们啊，知道他们属灵的境况如何，他们在灵性上有没有不断的追求，有没有不断的成长，他们最近接触到什么人，或者什么异端邪说已经来接触到他们，你必须要详细的知道他们的境况，然后时刻的为他们警醒。
阿们、啊、
不仅仅为他们祷告，也要知道如何的去保守他们，建立对神坚固的信心。
是的，
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
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保罗对提摩太说，就是对一个传道人，那位年轻的传道提摩太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提摩太呀，或者说每一位教会的牧者传道人啊，长老执事啊，你为此被召，神呼召你成为教会的一个主要同工，神就把一个责任交托给你，要你好好的牧养羊群，要你好好的守护羊群，免得被豺狼所吞吃，你为此被召。我们每一个神的仆人使女，我们都是为此被召，要打那美好的仗啊，要跟撒旦恶者不断的征战，要竭力的为真道来争辩，要保守我们的羊群，守住所信的道，这是我们作为教会的牧者我们重大的责任。那作为教会的牧者还有一些事情我们要特别的谨慎、
嗯、
要如何的为自己谨慎，为教会谨慎呢？以下的这些事情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完成的、
嗯、
第一件事情就是教会应该通报教会全体的会众有关东方闪电的计谋和危害，
来帮助我们的信徒去了解，哎，这个异端邪说歪理到底在哪儿，并且去了解他们惯用的伎俩和手段，这样的话大家心里面就会提个醒。我还记得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每一年就会有一个时期，就是它是一个宣传月哈、啊，帮助大家去识别就是贩毒吸毒的危害，甚至人口贩卖的这些宣传片，它在电视上会有这些科普教育，然后让你知道他们的手段是什么。我觉得其实这跟邪教就是对于思想上的一些侵害呀、啊，其实手段是差不多的。
是的，
那个时候你看我小时候还记得那些片子，你看了你心里面就会对他保持一个警醒，那对于未来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知道如何去防备。
是的，
所以我觉得教会如果能够提前预防，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包括我相信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也希望就是提供给教会作为一个资料，来帮助弟兄姐妹去了解到东方闪电还有其他一些异端邪说他们的错谬在哪里。
是的，
就是帮助弟兄姐妹，也是在弟兄姐妹的灵性上再注射一个疫苗。
是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常常外出服事的同工要很小心，不要随便的接受服事的机会，对那些不认识不熟悉的人的邀请千万不要接受，你也不要大意以为说啊，只要我们不是单独去就可以了啊，我们一群同工去我们就不怕了。你看到、
嗯、
有这样的例子，真实的例子，有一次一个家庭教会啊，四位同工一起被邀请到外地，到了那边东方闪电就把他们四个人拆开了、
嗯、
四个人都被拘禁起来，几个月以后啊，他们一个个的逃回来，都被折磨的不像人。还有一件事情，有一次上海有一卡车的人啊，被邀请去郊区听道，结果呢这一卡车的人啊，全都失踪了。
嗯，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人很多，我一群人去不怕，他们的人比你更多。
就有的时候可能参加这些聚会的时候，他会先说我们希望大家先把手机啊先放在一边，这样的话你跟外界的联络就完全被切断了。就很多传销组织也是这样，
你去到他们当中他们就没收了你的手机啊、
嗯、
啊，把你这些重要的东西都没收了。
对，嗯，
让你完全的跟外界断绝的联系的方式啊、
嗯、
对吗？
那时就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真的是这样、嗯、所以牧者自己要小心，也要提醒弟兄姐妹 不熟悉的人、不认识的人邀请你去参加任何的聚会，一概拒绝，不要接受，因为今天的异端邪教太多了，防不胜防。还有就是教会的负责人，千万不要让不了解根底的人来讲道，不要随便的很轻易的邀请一些你不太认识的人来教会上讲台来讲道。如果他就是异端邪教，他一讲的时候就立刻的对全体的会众带来负面的影响，结果当你想要拦阻的时候，恐怕就会立刻的造成会众当中的矛盾、分裂和冲突了。
是的，
预防胜于治疗，防患于未然，是我们传道人必须要有的警醒。讲到这里啊，永恩啊，现在有一个很矛盾的一种情节在我们的心中。
肯定的，
对吗？你看哦，一方面我们真的很希望有很多的福音朋友啊，愿意来到教会听到啊，认识神啊，接受神的救恩。但是现在被这个东方闪电这些的异端邪教一搞的时候啊，
你心里又会人心惶惶，好像各个新来的朋友你都要带着先带着一个审查和警醒的眼光去
过滤一下，
你就会有一种防备，
人人自危，变成你跟人的交往的时候都很不自然啊，对吗？
是，
如果他真的是一位慕道友，一位福音朋友，真的想要来多认识神啊，多明白真理，那他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他抱着一种有隔阂的距离啊，一种有怀疑的眼光，人们是很敏感的。
但是牧师，我还是有一个想法，我是觉得第一呢，就是如果弟兄姐妹真的有这么警醒，我觉得也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我也相信，就是神的福音和真理一定是全备的，就当他让我们的内心就是有一个防备的时候，那我也相信从神而来的爱，我觉得他是齐头并进的，就是他也会让人有一个智慧怎么去跟对方接触，也就是说他肯定不会在表面上表现出来一种让人觉察得到的那种防备，而是你心里面会有一个警醒去判断去聆听。而且我相信如果真的有比如说某位接待的肢体他感觉到这个人有点不对，那他应该做的也不是自己去单独应对，而是应该向教会其他的同工来汇报，大家一起来商量如何来应对接下来的一个情况，说不定这个新来的朋友他是一个需要被挽救的对象呢，而不是说他是一个需要被赶走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在一起的这个同工可以从神而来的一个智慧去辨别。
是的，
但这都是理想状况啊，但我相信靠着神是可以做到的。
对啊，我相信呢，我们教会的牧者弟兄姐妹常常祷告的时候啊，当你遇到这些人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也会在你的心中帮助你，
是
让你感到不安，
对，
让你能够很敏感的很快的能够察觉这个人是有问题。
是
我们是神的儿女，
阿们，
我们常常亲近神的人啊，神一定会特别的让我们有很敏感的观察和判断的能力。
是，而且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上的豺狼虎豹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退缩的状态，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因着真理对我们的装备，因着对神的那一份全然的信靠，我们自己要逐渐长成那个给世界带去正面影响力的这样的精兵，
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就说了，
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是的，要依赖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虽然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东方闪电全能神他们很多很可怕很可恶的手段，他们的诡计等等，但是我们的心里绝不惧怕，因为我们的神是至高至大的神，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他会赐给我们足够的胆量和智慧来面对一切的异端邪说，他会帮助我们来辨识，来防备，来胜过一切的异端邪说。现在我们再来看雅各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
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回转，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为自己谨慎， 但是呢，对于那些本来是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
走迷了路，
迷失了，被迷惑了，那么我们其实有责任要帮助他们回转。我们必须借着祷告，必须借着我们对他的关心，
对，
求上帝帮助我们，但是最好能够以团队的方式，好几个人一起去找他。
对，
这位本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几个人哈、一起去关心他，扶持他，为他祷告，求上帝感动他的心，愿意回转。
对，是的，因为一个团队去帮扶一个人，我觉得对于去帮助的人，是一个担子的分担，也在一些灵性的破口上可以互相的遮盖。
是的，是的，当我们能够把人挽回的时候，我们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因为如果他继续下去，继续的跟从异端的话，他的灵魂就会走向灭亡的道路。
太可惜了，
对吗？
是。
所以对于这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对他见死不救，漠不关心。
是的。
一方面保守自己，一方面呢，我们要想方设法的靠着神的智慧和神所赐给我们的胆量，将他挽回过来。现在呢，我们要针对那些已经落入东方闪电全能神的网罗的弟兄姐妹或者牧者来说几句话。我们已经讲过，这个东方闪电他们会引诱，特别是教会的牧者，
就设一些圈套，
对，让他们跟一些的女性来发生关系，然后拍下他们整个的过程，之后就来威胁你，现在你要听我们的话，我们叫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你回去教会把教会的主要同工带过来，或者是把教会的弟兄姐妹带过来，你去做，如果你不做的话呢，我们就将这个片子公开发表，让你身败名裂。那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怕了，糟糕了，我的把柄落在他们手中，我不听他们的话，我这一辈子就毁了，我就身败名裂了，为了自保，结果他就真的回到教会，把其他的同工，因为他本来是教会的主要同工啊，大家都信任他，大家都听从他呀，现在他欺骗同工，欺骗弟兄姐妹说，哎，我带你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哦，哇，那边他们的讲道讲得很好啊，等等等等，结果就带去，就把这些的同工和弟兄姐妹送到豺狼的当中。
那我们之前还说，弟兄姐妹要透过教会还有牧者帮他们分辨，万一这些牧者已经中招了，那岂不是就很糟糕
啊？真的是哦。所以对于那些很久没有联系的同工啊，教会要很小心，这些同工很久没有联系，或者他最近的一些言行举止有一些怪异的言论，有一些怪异的行为的时候，弟兄姐妹也必须要谨慎。
是，
这个同工是怎么回事的？
对对，
是不是他已经出事了？
对，
所以弟兄姐妹也要警醒，警醒的分辨教会的同工他们在信仰上有没有出的问题。哎呀，要彼此守望啊，彼此守望，
真的真的太重要了，属灵的伙伴多重要啊。
对，所以如果有一些同工或者弟兄姐妹已经有把柄落在这个东方闪电他们的手中，你在神的面前你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你自己要在神的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然后呢，你要勇敢的在教会全体会众的面前承认你所犯的错误，承认你的罪，然后请求大家的饶恕赦免，然后你要公开让大家知道你已经被东方闪电的人所接触所迷惑了，所以要大家一起警醒，大家一起守望，彼此守护，而不是在那里为了保护自己，你就来陷害整体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的话，不仅仅我们自己灭亡了，我们也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跟着我们一起灭亡。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走错一步，你要做的就是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彻底的真诚的认罪悔改。
阿们。
让神不仅仅赦免你，神也借着你来保守着弟兄姐妹不至于上当受骗。
是的。
好，我们最后再来读几处的经文。犹大书14节15节。
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
是的， 主耶稣带着千万的圣者降临的时候，他要在众人的身上行审判，要审判那些不敬虔的人和他们所做的不敬虔的事。所以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不敬虔的人，我们不要被恶者所利用去做那些不敬虔的事。我们再来看犹大书第三节。
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
是的，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我们这次做这个一系列的节目，就是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
阿们。
我们也希望教会的牧者们要为神所赐给我们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最后我们来看彼得后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你看到彼得劝勉我们，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对吗？我们现在都知道了，知道东方闪电啊，知道耶和华见证人，知道新天地，知道很多的异端邪说。我们既然知道有这么多的异端邪教的存在，我们就当防备，不能大意，不能轻忽，
是
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位上坠落。本来自己
站得稳稳的，
站得稳稳的，有坚定不移的信仰，结果被迷惑的时候就坠落下去了，太可惜了。所以彼得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要如何的自我防备呢？要如何的守护我们的信仰呢？我们要不断的长进。
阿们。
永恩常说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对吗？要如何长进呢？在哪一些事上长进呢？这里提出两方面。
对，一个是知识上，就是我们要从真理呀，有一个知识上的装备。但我觉得去经历神，去经历神的恩典也非常重要。
是的。
这让你从个人经验上去将这些知识内化成为你的生命。
恩典就是说不断的去经历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经历到神的同在。
还有包括神的真理是如何在你的生活中来释放你的，将你从过去的一些旧有的想法、世俗的观念中释放出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恩典的经历。
是的，经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拆毁啊、建造啊、更新啊、改变啊。
是
就是说你必须使你这个信仰是能够真真实实的去经历到神的同在的信仰。你必须每一天能够切切实实的经历到你所相信的这位神、这位耶稣、这位圣灵是真真实实存在的神，在他的恩典当中去经历他的真实。然后呢，在主耶稣的知识上能够对我们的主耶稣、对我们的神有越来越多的、越深的认识。当我们更加的认识他是一位怎样的神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才会越来越坚固，我们才不容易的被人的歪理邪说、异端邪教轻易的迷惑，轻易的把我们掳去。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使我们紧随你的教宗大那美好的章。